昨天在柏林，在巴黎，在多伦多，在墨西哥城，都有同性恋的大游行。柏林的市长、巴黎的市长都公开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光在柏林一个地方，就有将近50万人都是同性恋，为他们在争取权益。我们看了之后是有一点心惊胆战，因为圣经里面神明明说这是可憎恶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而这个世界却是这样子的猖狂的、兴盛的、公开的、积极的在鼓吹这个事情。不过另外一个消息让我们感谢神，也在昨天在纽约有很多的牧师们一同举行研讨会，研讨会是全力支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在纽约的众牧师还要继续不断推动这个运动，还要推动许多教会共同签名，把婚姻是一男一女结合这样的意念传给许多国会的议员，传给许多州议员，让所有能够持守真理的地方让真理持守。我们知道同性婚姻是同性恋发展的自然结果，同性恋神所憎恶，同性婚姻也是大大得罪神，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讲台上公开的对这世代提出警戒。我们基督徒也都应当成为神所立的守望者，在这淫乱邪恶的世代让真理得以高举，让真理得以得胜。这个题目在我心中已经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去年底我被邀请到多伦多讲道，那个时候正是多伦多的政府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在多伦多是他们全市联合的培灵会，他们就要求我在讲道的里面加入对这一部分的一些评论。加拿大通过之后很多同性恋公开结婚，甚至从美国的同性恋跑到加拿大，在那一边也正式结婚。那么今年的一月我被邀请到 Boston 讲道，又正好 Boston 他们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这是美国第一个州接受同性婚姻合法。那一天的半夜就开始有同性恋者排队，等到一过50就要开始结婚。还有美国很多别的州的同性恋也跑到麻州要赶着去结婚。没有想到三月份我被邀请到 San Francisco 讲道，在旧金山去讲道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旧金山的市长 Newsom 他违背州法，居然就擅自发行同性恋结婚证书，到现在已经发了3000多份的证书。那个时候教会又签名反对这个事情，基督徒刚才牧姐有提到好多基督徒带头游行要向 Newsom 抗议这个事情。那么以后回到，因为我那段正好都是 sabbatical， 以后回到 New Jersey， 回到纽约啊，纽约也不甘落后，纽约州这个 Newburgh 这个叫这个市，那个市长他也效法 San Francisco， 他就开始擅自发出了同性结婚的证书，到现在纽约这里发了150张。我说这意思不是我到哪里哪里就发生这个事情啊，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只是说这个事太普遍了啊，就这么巧走到哪里哪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已经一段日子在我心里需要公开的，需要严正的对这样的事情提出基督徒正当的看法。我们晓得最早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是欧洲的丹麦，1990年丹麦就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以后就影响到荷兰，荷兰就感染到邻居比利时，那么在欧洲这个问题实在非常严重。我刚才说昨天柏林50万的同性恋就游行，市长带头，巴黎也是市长带头，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歪风，影响已经近2000年基督教文化所影响下的百姓，要让基督徒连根都会被摇动，我们需要很谨慎，需要了解，然后影响到加拿大，然后影响到美国。 Massachusetts 是很要紧的一个州，而这一个州已经陷落，据我们晓得其实美国已经有4个州早都已经承认所谓的民事结合，或者说同性家庭伙伴这样的关系。一个州最早是 Vermont， 然后是 Hawaii， 再来想不到就是 New Jersey， 已经通过所谓的民事结合，所谓的同性家庭伙伴，只是没有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再一个是加州，加州去年这个还是 Davidson 做市长的时候，做这个州长的时候，他就已经签署了这样的法案，到明年就正式生效。我们要面对这个时代，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今天有人渲染过分世界同性恋人口的比例，有人是根据50多年前金赛博士所做的统计，说有10%的人口是同性恋，这样的说法是已经被否决的，不被接受的，因为金赛做调查的时候那个抽样不够普遍性，他是到监牢里面找到那些性犯罪的囚犯来加以调查多少是同性恋，那么这样的比例我们把它忘记，没有10%这么多人。现在经过比较准确的抽样统计，大概同性恋的人口是1%到3%，看什么地区啊。所以说起来也是蛮严重的。如果说美国现在有3亿人口的话，按照1%就将近到300万。如果是3%，那就将近到1000万，所以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在2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在 St. Louis， 我就去参观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全部都是同性恋的基督徒，所以不是在基督徒里面没有这个问题，同性恋的基督徒，连那个牧师也是同性恋者，这个早都已经有了，不过现在这个情况真是越发严重。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 New Hampshire 这个圣公会的里面就正式的案例了一位 是同性恋的主教，啊，为这个事情圣公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啊，甚至产生快要分裂，啊，不过那一位圣公会的主教还算公平。为什么公平呢？他承认圣经是反对同性恋的，啊，不像现在许多人认为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啊，那么他承认圣经反对同性恋，不过他说，啊，圣经强调最要紧的事是爱，啊，如果两个同性恋者真诚的相爱又能够真诚的持守，那不就够了吗？啊，那不就最重要的事吗？主耶稣都说爱神爱人，这是诫命第一的，所以即使有反对同性恋的经文，仍然支持可以同性恋，他本身同性恋也支持同性恋。这事情到了做主教的阶层，就在 New Hampshire 我们这附近，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啊，不过我们要记住圣经讲爱是不错的，同时要有真理的并存，所有讲到爱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它整个的 context， 整个的上下文要有神的真理。神爱人，他的儿子必须要上十字架，必须要为罪付上罪的刑罚。神的爱虽然是广阔无边，然而神的真理、神的公义必须要持守，所以我们要面对了解这问题，要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尺度。那么同性恋当然历史很悠久，我们有记载的索多玛、俄梅拉离开现在差不多4000年前了。4000年前的索多玛、俄梅拉以后，在以色列王国时代继续不断还会发生，有不少做娈童的出现，那一些都是神所厌弃的。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还有很多落在这样同性恋的情况里面，啊，我们中国自古也是有的，所谓断袖之癖，中国古代里面也有不少这种同性恋的问题，只是现在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胆大，变本加厉。我们知道为什么昨天大游行，昨天大游行，欧洲这些同性恋大游行是为了庆祝在差不多30多年前就在纽约的哥林威治市开始同性恋争取权益的大游行。同性恋在30多年前他们组织了一个大联盟，这个大联盟是在芝加哥来组织成功的，他们有300左右的同性恋社团开会，然后订立大联盟，然后争取权益，啊，他们叫做同性恋争取权益运动大计划，叫做 Gay Agenda and Movement。 那个时候就开始为同性恋的人争什么权益呢？财产继承权，争取报税的减免权，争取医疗一些福利，争取收养子女权，争取在军队的里面禁止歧视，啊，这个事情在克林顿时代就发生了，不要问，啊，不可以问。那么争取性教育的一些同等权，在性教育课程要加入同性恋是正常的，所以有所谓的彩虹教材计划，他们有18项提出来来争取权益，啊，那么很多项都被他们达到了。现在还有4个事情是同性恋团体继续在争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性结婚合法化，这个事情在麻州已经被争取成功了，还有很多州还在酝酿之中。第二个争取性行为不限制年龄化，所以在他们的一个单位里面，他们强调说8岁要开始性行为，8岁以前开始否则太晚， sex before 8 or too late， 这是他们的口号，这是在同性恋这个团体里面一个成员，他们的口号会影响许多许多我们正常的生活。再争取什么？多人结合合法化，将来不仅是两个，可以三个，可以多人，甚至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么当然，同性恋经过调查的结果，现在同性恋都不是持一而终的，他们有很多性伴侣，换来换去的。有一些统计，少的是一年20个，多的是一年106个，这都是有统计资料的。所以同性恋的支持一点，认为娼妓是合法的，不要限制，不要取缔，这一些争取是现在同性恋团体正积极向各州政府、向联邦政府正在做的。它的一个总目标，任何性别、任何人数、任何年龄性结合是合法的。这个发展下去，真是道德要沦丧，真是人不像人，失去了神创造人、神计划的一些美好的层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醒自己，了解面对这个问题啊。最后我会提到说，当然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忍耐，需要有怜悯，可是问题的严重我们需要知道，若不知道，我们会被这样的风飘来飘去，非常危险。而且这不像同性恋者讲的，这是我的人权，这是我的自由，别人不必管我，别人也不能管我。这不仅是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因为发展下去，对整个社会、对整个民族、对整个人类都要严重的影响。据统计的结果，这个同性恋者10年以下的同性恋者50%有艾滋病，10年以上的几乎100%有艾滋病。这个对社会冲击很大的，因为一输血就会传染，因为有许多许多想不到情况，你传染给下一代，传染给其他的人。同性恋的这个带来艾滋病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整个人类的问题。加州啊，这个就是 San Francisco， 从1980年到现在20几年间，至少15000人死于艾滋病啊。加州的 San Francisco 是同性恋在美国最严重的地方。那么同性恋继续下去，人类的后代就没有了，绝子绝孙，那这是一个很违背神旨意的事情。第三方面，同性恋发展下去，他说我们可以收养子女，但是收养子女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都会变成奇奇怪怪的思想，很多人又重复同性恋的路程。那么根据一般的统计，同性恋者的寿命都很短啊，男的只有42岁，女的只有44岁。美国的正常平均年龄，男的可以到72岁左右，女的可以到76岁左右，所以大概减短30年的寿命，这是经过调查统计的结果啊。那么同性恋如果合法化，婚姻合法化，会产生像社会福利金，那么也要分配啊，像医疗保险都能够公开。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政府为什么把这个社会福利金，如果丈夫过世可以转给太太，因为太太一生服侍丈夫养育儿女，可能没有工作，所以将来都可以继承，这一些问题。那等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就变成这个提早社会福利金就不够用了啊，会影响整个社会。再来，今天在美国的公立小学5年级开始就有性教育的科目，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被接纳的话，从小学5年级教导的性教育不但是异性问题，加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们谁愿意自己的儿女送到公立学校受这样的教育？如果合法化， 这样的教育是必然的，这是一定会产生的。再来，其实到现在为止，同性恋产生艾滋病，艾滋病带来了医疗照顾，根据医学统计，每一年在美国一个人一年要$300,000的费用，为了照顾艾滋病，一个人一年$300,000。如果美国有100万人，如果说比例里面只有1%，有300万人，300万人，我们算最小最小的比例，大概100万人得艾滋病，100万人乘上30万，就是一年一总数要花$3,000亿为了艾滋病的医疗照顾啊。那么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这是我们医疗保险费年年高涨的原因之一啊，下去还会再高涨。我们当然有很多因素，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不仅是说个人的自由，这不仅是个人的人权，这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整个人类，那特别是违背了圣经的真理。我们如果不加以谨慎，不加以提醒，不加以一些行动，我们都会受到这整个败坏世代的影响。那现在我要提出来，同性恋者他们提出一些原因，他说这不是我们要这样子的，这是因为遗传基因使我们这样子的，这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倾向让我们这样子的啊。有关这一件事情，许多遗传学专家，许多医学专家就真的要下功夫研究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们可能不必负他们的责任啊。不过到现在为止，许多许多的遗传学专家，许多的医学专家一致否认说艾滋病是因为遗传基因所产生的啊，艾滋病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天生的啊。1991年曾经有人研究说，艾滋病患者他的脑下松果体比别人大啊，所以可能是因为天生的因素引燃的。结果许多人就去研究脑下松果体，研究的结果，那只是少数的一些例子啊，不是正常的通例。那一些脑下松果体小的人，他也会在同性恋里面啊。那一些不少脑下松果体大的人，他也不是同性恋。所以这样的说法，1991年提出来，已经被推翻了。那么现在有人研究说同卵的双胞胎，研究双胞胎还要找同卵的。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是艾滋病的话，另外一个一个是同性恋，另外一个会不会也是呢？那研究的结果有50%啊，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是同性恋，另外一个也会有同性恋的是50%。那么这一个大家就开始研究了，研究的结论啊，这一个不但不能证明是遗传基因，反而证明不是遗传基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两个同卵的双胞胎的长大，他们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在同一个养育的环境，同一个社会的状况，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所以两个人所受的影响是一样的。最后我们会提出来，真正的影响是环境影响的，是养育的环境所产生的啊。如果真的是遗传基因的话，两个同卵双胞胎应该100%，如果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是遗传一样的遗传基因，那么结果证明50%是不对的啊，只有50%有可能的啊。那么有人就在研究遗传基因的专家说啊，他说如果这一个同性恋的人说他是继承从父母的基因，那么这个就矛盾， 因为父母一定是非同性恋才会生下他，那么父母是非同性恋生下他就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啊。那么如果他自己说遗传基因的话，他不能够养育后代，遗传基因只有一代就没有了，所以按照遗传基因来讨论的是没有办法得到印证啊。加上现在行为专家的研究，三分之二的同性恋者，也就是66%同性恋者，可以因为改变他们的思想方式，可以教育或者是换的环境，他们就能改变成为异性恋者。如果是基因使然，换什么环境还没有办法变的。所以现在一般的研究学者都承认同性恋的形成是环境因素使然产生的自我选择，并不是遗传基因，并不是生来如此与生俱来的。那么一般的研究大概调查那些同性恋者，大半是年轻的时候受到年长同性恋者的引导而误入歧途，以后选择这样的一种做法。大多数还有一种可能，在家庭成长过程或者是父亲不在身边啊，因为今天离婚的情况很多，单亲的情况很多，有的时候孩子长大一生没有父亲，没有见过父亲，或者只有周末偶尔见见父亲啊。那么或者一个家庭父亲极其软弱，母亲是盛气凌人，强力管辖，这样的孩子在很多情况中心理上不是很正常，他或者受到一些色情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受到别人强暴的影响，慢慢的改变了他这种异性的正常的发展。那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除了一些改变环境，神的大能在人心里，那么很多基督徒能够得到神的改变，能够蒙神的怜悯。这以上我们所分析，请各位要记住，同性恋的问题在全世界已经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需要我们注意，我们要了解这不是遗传基因与生俱来，天生非如此不可的。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们真要存着上帝大爱怜悯的心，也要把真理提醒，让这样的人可以回转。那现在我就要提到圣经里面对于同性恋同性婚姻是坚决反对的，圣经里面是清楚反对的。曾经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希望我来召开一个研讨会，不在若歌啊，希望我能够参与在这样的研讨会的里面。我说啊，其实没有什么好研讨的了，因为圣经的话太清楚了，最好就是在主日讲台上面把真理讲出来啊。研讨什么呢？难道是让我们基督徒研讨结果我们可以承认接受这样是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选择吗？那是没有可能的，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这是没有可能的。圣经很清楚的，至少八处经文，至少明显的八处经文提到说这是违背神的，这是神所憎恶的。比方索多玛俄梅拉的故事，我想不要多讲了。我有4次到以色列，每一次去都会到死海，每一次到死海我都会注意看一看那个索多玛俄梅拉灭亡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一块大石头，他们说那个石头是罗德变成的石头。每一次我看到罗德变成的石头，当然这是传说，是真是假我们都不知道，就在那一带，那是一个好像被火山那个盐烧过的那种地一样干旱的地，就在死海边上啊。上帝是不喜悦 厌恶，这本是可憎恶的。索多玛、俄梅拉的故事，那就是犯同性恋的罪恶。这个整个城的罪恶就是犯同性恋的罪恶。我想内容各位都很熟悉，我不要去详细讲。另外一个故事记载在士师记的里面，在士师记提到有一个利未人，他回家乡到这个犹大地的伯利恒，然后回家去了，回家这个经过便雅悯的基比亚城，经过这个城的时候住在一个人家里面，结果那一个城的人就要把这个利未人把他弄出来，要跟这个利未人交合，要犯这同性恋的罪。各位，这个故事自己回去看士师记十九章里面的记载，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翻圣经详细看内容。那结果那个老人家就哀求这些作乱的人说，不要吧，我有一个女儿还没有结婚。那么这个利未人有一个妾，那把他们两位交给你们吧。他们本来不要的，拒绝要那个利未人，但是后来他们把那个利未人妾就抓去了，就犯淫乱，就非常可怕的事情，以后引起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十一个支派联合围攻便雅悯支派，几乎把他们的男丁杀光。这在以色列历史上变成一个极其可怕的丑闻，在那里就是他们有要犯同性恋的罪。那么利未记刚才我们读了一处经文，还有另外一处一样的经文我们没有读的，在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一样的提到，那男和男的行那可羞耻的事，男与男的苟合，那样的一种在神看是可憎恶的。那么到了罗马书，罗马帝国继承希腊帝国，有很多同性恋的事情，所以保罗就明显警告他们，这样子要在自己身上得到那妄为应得的报应啊！神是要审判的，不但将来永远的审判，连活在地上都有神的审判啊！我们不愿意很这么直接的说，其实同性恋患者里面50%都有艾滋病啊，十年以上的100%有艾滋病。现在当然艾滋病流传很快，输血会传上去，或者孩子会从母亲得到，那是无辜的，很多很可悲无辜的状况。可是同性恋的确带来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愿这样的事能够警戒世人，但是今天世人不受警戒啊，不肯受警戒，甚至大游行，甚至向法律要求他们的权益要定为合法，这是很可悲。那么有些人像 New Hampshire 的主教，他还承认说圣经是反对同性恋。那么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把圣经随便解释，把圣经乱解释，把同性恋的问题解释成没有。比方说他们解释索多玛俄梅拉，他说并不是神反对同性恋，乃是反对所谓的集体强暴事件，整个城里面从老到少都集体的来做一件强暴的事情，这是神所反对的。如果两个人两厢情愿，彼此相爱而有的同性性行为，他说这一个跟索多玛俄梅拉无关啊。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读了犹大书，犹大书里面就清楚告诉我们，索多玛俄梅拉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是随从逆性的情欲，他们是违背神所定顺性的做法，用逆性的情欲。所以这个世代索多玛俄梅拉是被神定在永火的刑罚，是被神所弃绝。所以不要把索多玛俄梅拉 定为那只是因为集体的强暴案件被神所垂弃，这样解释圣经是谬解了神的话。那有的人又说，保罗在罗马书所反对的，那是讲到拜偶像的上下文，所以那是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向外邦拜偶像的作风的里面有一些滥交杂交的行为。保罗不是反对相爱忠诚的同性恋性行为，这样的解释也是谬解保罗的话。保罗明明讲了有顺性的用处，有逆性的用处，他们是违背顺性的用处，他们行可羞耻的事情。所以保罗的话明明指的是对同性恋不正当的同性性行为而言的。保罗不是讲到那一些其他宗教，那一些宗教界里面拜偶像的一些滥交杂交行为。那么还有人说，旧约里面利未记，利未记是很多祭司礼仪的圣洁问题，所以那是犹太人文化里面的一部分，而不是留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正当的，如果有同性的相爱，有同性忠诚的彼此结盟，这样也是随便解释利未记。利未记那里所讲的不是指祭司们的行为，那是指着百姓们的行为，那是指着神子民应当有的圣洁，分别为圣。那一些随便这样讲解圣经，是为了遮掩他们所不当的行为。神设立婚姻，很明白的是一夫一妻制。神造男造女，神先造亚当，再造夏娃，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神明明白白的是一男一女结合为夫妻。但愿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坚定的立场，我们反对现在 Massachusetts 州所已经通过的所谓同性婚姻合法。合法是违背神的法，这是州所定的法，违背神所定的法是很严重的，是违背神的，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赞同。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些可能的反应，我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请弟兄姊妹签名反应，让我们的意见达到我们的州议员，甚至达到我们的国会议员，让他们能够可能的话，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里面有这样的一条啊。这一条我相信我们不是为任何政治目的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党，你是共和党，你是民主党，这个跟什么党无关，这是在神的面前持守神的真理，反对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是得罪神的事情。神要人一男一女结婚，还要产生近前的后代。如果全世界都已赞成同性婚姻的话，就没有后代，只能够收养。那么如果没有的收养，就没有后代，那这不是神的意思，违背了神的旨意。基督徒面对这个时代，面对同性恋，面对同性婚姻，我们要真正存着怜悯爱他们的心，为他们祷告。罗德一人在索多玛俄梅拉，圣经说这个义人为他们天天伤痛，为他们心里忧伤啊！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看到这样的新闻，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的义心能够真正为他们代祷，为他们忧伤，愿他们免掉罪恶的捆绑，愿他们免掉神将来的审判。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怀。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认识的朋友有这样的人，甚至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倾向，我们都要为他们切切祷告。我们不敢说没有，因为如果按1%的比例的话， 当然我相信教会就不是到这个比例啊，按百分之一的比例，若哥教会的大人将近1500-1600人，如果百分之一的话就有15-16人之多啊。当然基督徒啊，特别我们华人基督徒比例是更低的，很少的啊。我真盼望我们教会一个都没有啊，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爱你，我们真心怜悯，真盼望能够蒙神的拯救，需要我们像朋友，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劝他们来向神悔改，离开罪恶。神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赦免他的罪，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耶稣不定他的罪，要他不要再犯罪。我们要呼吁，如果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人有在这样境况中的，告诉他神爱他，神怜悯他，神的大能要拯救他，希望他回转归向神。如果他的性倾向还没有这么快就被改变的话，我们也要劝他靠主的大能来守独身的生活，靠主的恩典来分别为圣，不要照做自己所认为的倾向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因为人的倾向已经被罪所捆绑，罪性在我们的里面，罪的倾向一直拉我们去犯罪，我们不能照自己的倾向去活。照自己倾向去活，那可能有的人他说我的倾向希望有10个太太，那么是不是可以去娶10个太太呢？那当然是不可以的。有的人他说照我的倾向我喜欢开最好的车子，那你不能跑到停车场找了一个奔驰开回家去啊，这不是我们可以照你的倾向就这样做的啊。我们的倾向如果是偏差的，就要求主改正我们的倾向，求主的大能拯救我们，禁止不正当的倾向，就免得落在许多罪恶的网络的里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趋势是越来越严重，将来如果有机会签名，我一定会签名的，反对这件事情，甚至如果有游行，我可能也会去的，各位看到比较奇怪，今天跟你们先讲明白了，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事情，这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事情，这更是关系到神真理的问题。神已经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圣经至少8处向我们讲明，我没有一处一处跟你们念，有兴趣读的人可以去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第10节，可以去读提摩太前书第1章里面第8到第10节，都讲这些事情。神是憎恶这种违背神旨意的做法，当然神的心仍然是爱，神希望回转，神希望他的大能来改正有偏差的心态。但愿我们能够靠主明白神的真理，能够在今天败坏淫乱的世代能够站得稳啊！根据统计，现在美国的民意调查其实大部分还是反对同性婚姻，至少60%到70%啊。但是你想一想，有30%到40%没有表示反对，已经很可怕了。就在美国，30%到40%的人没有表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是已经很严重的事情。难怪 Billy Graham 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这样下去，上帝若不审判美国，可能上帝需要向索多玛俄梅拉道歉。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的趋势，我们基督徒要为这样的事祷告，求神怜悯，求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世代，求神也帮助基督徒明白真理，为真理站得稳，为真理而征战啊！现在请各位起立，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愿上帝怜悯 落在这样苦痛中的人，愿上帝拯救临到这样的人，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临到世界上这种苦难折磨中的人。我们大家同心为同性恋者这件事情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这些都是不配的人，都是蒙你恩典拯救的人。主啊，但是我们蒙你的拯救，我们真有一个心愿，能够活在你的真理中，哦，能够帮助别人也活在你的真理中。主啊，看到今天的世代，就想到正是主耶稣所说，这是一个淫乱、误会、邪恶的时代。哦，但愿你的救恩能够临到这些没有盼望、在苦痛中挣扎的人。主啊，感谢你，我们蒙了拯救，我们经历了救恩之乐，经历了改变的大能。我们切切为今天不知道多少人，不知道确实多少人受到这样捆绑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启发他们，让他们能够转回，能够呼求你的拯救，能够真是从错误中间归向真理，能够从黑暗里面回到光明。哦，我们的心真是盼望这样的事是越来越消减。主啊，求你怜悯。但是看到今天的趋势，常常真会让人忧伤，让人担心。哦，主啊，求你恩待赐福，帮助引领所有属主的人，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不但照耀，也借着我们把你的恩福带给世上需要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垂听。我们恭敬交托祈祷，以及刚才众圣徒的代祷都已经达到你的面前，愿主悦纳。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们祝福祷告之后，若有人有个人的事情，有家庭的问题，或者社会工作的事项，或者其他你需要教会同工们为你代祷的，当我们祝福完默祷散会之后，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同工们为你们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